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节目，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呢，有美国的媒体爆料说，川普智囊团队内部呢出现了一些矛盾，也就是出现了内斗。总统呢近来在一些议题上的态度和决策偏离此前的承诺，是不是跟这个所谓的智囊班子内斗的这个反应呢？总统的智囊团队为何会产生矛盾？总统决策在多大的程度上受这一方面的影响？川普未来的内政外交的政策走向如何？今天我们邀请到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请裴博士来为我们做一些分析。欢迎裴敏欣博士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你好。我看了这个媒体报道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报道就把这个事情，白宫的这个蜥蜴的所谓的权斗呢，和这个就是 Netflix 的一个热门电视剧叫《纸牌屋》进行比较。您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所谓的这个白宫蜥蜴的内斗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对，就是说这个就是白宫他那所谓蜥蜴就是总统那个班子。总统班子呢，他有不同的人物组成，背景不一样，代表的派别不一样，代表的意识形态不一样。所以呢，就是说在美国历来白宫内呢，这种内斗是就是说不可避免的，就这唯一差别就是说是那个内斗程度如何，然后总统的那个就是说自己站在什么立场，那个内斗是否就是影响整个白宫的运作。那么根据就是现在的那个观察呢，就是川普的白宫的班底的内斗呢是超过以往，他斗争的剧烈程度是超过以往，而且各个派别之间那个差距又是很大。那么最糟糕的呢，就是说总统本人他站在什么立场，就是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您觉得这一次呢，是不是跟这个媒体也有一些关系？比如说这个媒体参与进去，因为媒体呢对总统的这些事情特别的关注。这一次啊，
对，就是说这次那个内斗呢，媒体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大部分的主流媒体对川普的白宫是不感冒的，所以一旦白宫内部出现什么所谓派别斗争也好，人与人之间的性格之间的斗争，这权力斗争也好，那么媒体就比较关注，甚至可以说是大大渲染。那么这就是本来就是可能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一个斗争呢，现在变得是从媒体的报道的那个角度来看呢，就变得很严重。那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说川普那个白宫在和前几任就是小布什、克林顿跟奥巴马那前一百天，所谓是就是那个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个一百天呢，川普这一百天是特别不顺。那么特别不顺呢，人家就要开始追究原因。那么原因之一就认为是那个白宫内部的那个内斗，是这个总统的一百天的，就是说那个执政效果就不那么明显。
我们看当时这个有记者在这个白宫新闻会上也问到这个斯派瑟这方面情况呢，斯派瑟说这个事情是被 overblown 的，就是等于说是这夸大其词了。那么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内斗本身呢，你谈到这个不同的这个派系也好，或者是意识形态的这种代表，那他们各自代表的是哪一方面的这种意识形态
对，基本上呢可以说是那个白宫里面呢有三派，一派呢可以说是造反派，是少数，就是民粹主义者，右翼民粹主义者，像那个 Steve Bannon， 还有一个叫米勒，是少数派。那么但这少数派呢，他们是给川普进入白宫提供最有效的战略的少数派，所以那个川普呢一直认为这帮人不可缺少，是他们是给我赢得了白人蓝领选票。那么第二派呢是所谓建制派，可以说是共和党主流派。那么这些人呢都有大公司的背景，没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比较务实，他们对那个造反派呢是看不惯的，认为那个造反派呢是投机分子，造反派不能执政，造反派意识形态过强，会使那个川普的总统变成是一个失败的这么四年。那么还有三派，第三派呢可以说是中间派，他们是那个可以说是锋派， 他们看哪一派得势呢，就往哪一派倒。那么这里面呢，最明显的就是白宫主任，因为白宫办公厅主任是个很有权力很强的，权力很大这么一个位置。但是现任那个白宫厅办公厅主任呢，他就是说，既不是他背景是建制派，但是他现在呢又开始朝那个造反派那边倒，就是说基本上是这么算盘。
嗯，我们注意到就是说川普刚刚执政的时候，大家对实际上对斯蒂夫·班南的这个关注还是比较多的，有人甚至把他称为班南总统这样子，就是认为他对这个总统的影响力很大，而且谈到就是说他执政之初的有几次这个行政令可能也在他在中间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前几天我们看到呢，他从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位置上，就常任这个位置上下来了。然后那个川普总统又在最近又讲了一番就是让人觉得蛮费解的话，就是说他在这个班南是在他这个竞选的后期才进来的，虽然我很喜欢他如何如何，但这个话让媒体听起来是话中有话。您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班南现在这个他代表这一派是不是在白宫现在失去了影响力呢？
对，就最近一系列的发展，是证明那个班农的势力，远远不如就是说川普刚进白宫时那么强，那么原因有很多种，就是说第一，那个班农这个人是一个很冲的人，用中国那个话，他是就是脾气也不好，打扮也很一般，就是因为再有呢，他是一个意识形态特别强，就是而且和人争起来根本就不那个。不会让步的。那么其实对班农最近就是说就失势了，在川普面前失势呢，他最主要是下面几个原因。第一就是说他推出来那些行政令啊都受挫，那么这对那个就是川普打击很大，因为川普说我雇你，因为班农的职位是所谓首席战略师，你就是说你那个提供那个战略是错误，那就说明你是无能了，这第一对他是不利。那么还有第二呢，就是班农呢他树敌过多，就是他不仅仅那是建制派一般人树敌，他树敌他最强的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叫个库斯呢，就是那个川普的女婿。你再就这说明那个班农没有政治常识了，你再跟人家斗，你绝对不能跟总统的女婿斗啊。那么跟总统女婿斗到最终，因为川普他是一个很相信自己家人的判断的事，那你就说把总统的女婿得罪，那对他肯定是不利的。所以这两个原因呢，是拜登就是说在川普面前呢受，就是说不是那么受宠了。那么最是否要把他给一脚踢出去呢？这现在很难讲，因为川普他如果说连任要胜连就连任竞选要胜利，他必须要靠那些蓝领白人投他票。那么蓝领白人需要的那种政见，就是他们所推崇的所能接受的认同的那些价值呢，都体现在班农身上。如果说把班农给一脚踢出白宫大门，那么是否会影响川普获得这些人的支持？所以这是那个就是说班农现在为什么留在白宫的最主要的原因。
您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把他留在那里是想留住未来的这个选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值得就是我看到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说这个班农呢当时提出这个川普总统当时提出这个美国优先这个政策，应该是跟这个班农的这个意识形态相关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川习会的时候呢，这个川普总统下令去空中打击这个叙利亚的事情。那么就是支持他的这一些人呢，就是在和班农一样就注意有这个民族主义色彩的这些人有一些在这个网上是相当有影响力的这个博客的作者呢就感觉到很愤怒，就等于说是说这个总统现在偏离了他以前说的这个不干涉外边的，就是回到这样一个所谓的以前的精英派的这样外交路线。您觉得这个方面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川普总统？
哦，对，因为就是说会影响班农和川普 之间的关系，因为那个就像我刚才讲，班农代表是一种极右翼的意识形态势力。如果因为川普现在开始从极右翼开始朝中间那个转变，所以他做出来现在最近做出了一些政策决定呢，都是和他竞选的时候的许诺是相反的。那么如果这时候他受到极右翼意识形态极强的，就是那个班农那一派人在网上攻击啊，在媒体攻击，那么这对那个川普来说肯定他是不高兴的事情。因为川普他不管怎么样，川普是一个就是说你说务实也好，机会主义也好，他就是没有很强很强的意识形态的，他就是说哪个对他有用，哪个政策哪种口号对他有用，他就会去用呢，就至少在短期内对他有用，他就会去采纳那种口号和政策。那么但是川普一个特点很明显，他这是皮很薄，脸皮很薄，就谁得罪他，谁就是说攻击他，他会很恼火。所以班农他现在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支持他的那帮人的犯最大的错误，就是不应该当面去攻击川普，因为攻击川普是得罪个人。
嗯，那么这我们谈到这库什纳，有人说他实际上是民主党人那么他呢是不是民主党这样一个背景，或者是他在影响川普的这个决策的时候，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跟这个国会里边的这个建制派啊形成一些这个新的矛盾呢？
你说是库什纳会和
库什纳，如果要是这个总统受库什纳这个影响呢，在施政方面有没有这个和这个国会的这个共和党呢建制派呢有一些这个在比如说意识形态上面的根本性的冲突或者潜在的冲突？
对，因为共和党在国会里面呢也分成就是说几派了，有极右翼的，有建制派的。像库什纳呢，他是和极右翼的就是说他和建制派的关系比较好，就是建制派他共和党国会里的建制派他就是指望着库什纳在白宫获得影响，那么这样呢他们就会把主要精力是放在减税，就这一些是传统的共和党政策的重点上，而不是去做那些把移民赶走，在墨西哥那个做就美墨边界造墙，做一系列那种就是说极右派的那种事情。
嗯，
现在看来就是说建制派应该说是和白宫的关系是比较好的。
好的，
如果班农在那里就不行。
是抱歉呢，因为这时间过得很快还有很多话题要谈，不好意思，那么只能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裴敏欣博士，
这个戏没结束，我们还有还有好戏可看。
好的好的，谢谢裴敏欣博士今天来我们节目给我们做这番分析。好，裴博士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来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的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